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8月6号，公元2002年9月12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流亡藏人非官方性协会就达赖喇嘛特使访问北京和拉萨表示支持。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就中共16大代表西藏候选人产生仪式发表见解。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月9号正式派遣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国华盛顿特别代表加日鲁智简坚和驻欧盟代表戈萨简坚作为特使，以及随同特定助理美国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任普琼次任、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助理秘书长苏纳诺布组成特使团前往中国首都北京，与国家领导展开对话，其后将前往西藏首府拉萨进行参观和访问。四人组成的特使团于本周一下午安全抵达北京。据北京的外交消息来源称，负责接待这一西藏特使团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这是1993年6月以来，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团首次访问北京和西藏，显示中国政府与西藏流亡政府之间的接触出现了新的进展。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干论桑东洛萨登基就此发表讲话时表示，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呼吁做出积极反应，并放宽政策，允许达赖喇嘛的特别代表加日鲁智简坚和代表戈萨简坚为首的特使团访问北京和西藏一事是值得庆幸的，这足以显示藏中僵硬的关系已步入了良好的发展趋势。如果这一访问获得成功的话，将会达成境外藏人的愿望，为促进达赖喇嘛一贯提倡的高度自治带来新的希望。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议长班木炯念表示，为了同北京展开接触，此次特别派遣的两名代表和两名助理将为藏中关系能够进入正式和谈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完全符合西藏人民议会的各项议案。不管访问成果如何，从总体上讲，藏中关系的发展已步入了良好的局面，我们为此感到欣慰，并对未来的西藏充满了希望。不管中国政府怎样用舆论攻击，长久以来一直期望西藏问题能够尽早取得解决，并多次呼吁同北京展开对话的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正式派遣两名特使和两名助理前往北京和西藏进行访问仪式，得到了部分国家和广大声援西藏团体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赞赏。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青年会、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西藏妇女会等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分别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和见解。西藏青年会会长戈萨平措表示，今年7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哥哥加鲁顿珠自访问北京和西藏后，至今的2个月之内，藏中局势得到了良好转变。特别是这次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团访问北京和拉萨，我们青年会表示非常高兴。以目前局势看，藏中问题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能够拥有这样的机会同北京展开接触是很难得的，通过这次访问能够促进藏中关系，寻找到解决藏中问题的途径是非常重要的。境外藏人对这次访问抱着很大的希望，但我们青年会认为，不管谈判结果如何， 只要这一访问能够对西藏的未来带来希望的话，才是重大的成果。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以细多颠会长发表他的看法时表示，我们93运动对于九年间断的藏中关系能够重新展开对话表示非常欣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一再强调，藏中关系步入发展趋势的最佳途径就是进行双方面的和谈。虽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号发表声明时表示，达赖喇嘛代表团的访问是以私人身份进行的，中共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不变的，只要达赖喇嘛放弃独立，停止分裂，公开声明西藏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中共可以同达赖喇嘛就其个人前途进行商谈。对此，我们93运动对这次访问能够顺利带来和谈是不抱希望的，但是我们对通过这次访问能够对藏中未来敞开和谈的大门是充满极大的希望。西藏妇女会会长格迪卓阿拉姆表示，
我们兄弟给顾策明给跟他们都是退出不得，我认为呢搞不清楚的学员还是那么。
这次西藏流亡政府官方代表前往北京和西藏访问，我们妇女会表示非常高兴，因为藏中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同北京的对话，特别是北京方面对西藏持有的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转变，这是一个良好的发展趋势，也是国际社会的呼吁所起到的作用，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政府正在面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一贯提倡的西藏高度的自治。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播出的中文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新华社近日报道说，西藏出席党的16大的24名代表候选人已经选举产生。今年3月29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召开6届三次全委会议，圈选西藏出席党的16大代表候选人的预备人选。在分组讨论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全委会议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圈选了西藏出席党的16大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报经中央原则同意后，西藏自治区于5月12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代表会议，经过选举，西藏24名出席党的16大代表候选人得赞成票均超过印到会代表的半数，全部当选。在24名代表中，包括党员领导干部17名，占 70.8%， 少数民族党员15名，占 62.5%。 据了解，15届中央委员2名，15届中央候补委员2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名，15大代表6名。新华社还报道说，据统计，全区有10292个基层党组织和108052名党员参与了推荐提名工作，参与面分别达到 94.07% 和 88.23%，比推荐党的15大代表时的参与面分别提高了 37.37% 和 21.34 个百分点，选出的代表具有较强的先进性和广泛的代表性。有关上述报道，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中文发言人达瓦次任谈到他的观点和见解时表示，
共产党的16大代表，西藏自治区已经产生了等等。当然，这个共产党的16大是他们按道理来说是他们党内的一个组织，但是呢，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那边呢是党政不分，也就是说党代表政、党领导政，所以呢，共产党呢是代表整个全国的，这样变成这样一个政党，不像西方民主制，党是代表某一个特定利益阶层，而他们呢是代表所有的。因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了，就是凡是掌握权力的他们都要代表。从这样的角度来讲，党代会呢，而且人们也称党代会为什么是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当然了，从政治层面来讲，他们会 决定未来的大的方针政策等等，这些都是他们决定。人带回来相当于一个橡皮图章，人们称它为橡皮图章。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说，按道理人大是从宪法的角度来讲，人大是最高的权力机构。但是呢，从中国实际的操作来说，中共党代会是最高的权力机构。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他的这个出席会议的，比如说根据他们的报道，所有的候选人都当选，也就是说唯一的候选人，而且呢选举的人来是中共他自己的人，选出来的人呢他反正提谁他就当选，也就是说一直都表演这样的一种节目，而且都是汉人占很大的比例，也就是说他说藏人只占那个什么65%，只占62%，那么藏人只占62%，但是呢按照人口来说西藏人应该占，按照中共他自己的说法藏人占90%以上，所以这也说明这里面汉人共产党占多少。而且他也提到了说中共的党员在西藏自治区一共有10几万人，那么10几万人里面呢，如果排除汉人的共产党员，那可以知道藏人共产党员并没有多少。更主要的是这些藏人共产党员加入共产党并不是为这基于信仰，而是由于共产党掌握了西藏的所有的资源，你像升官，你像个人飞黄腾达，你像升官，或者说你像为，即使你像有是一个有抱负的人，你像为社会做点事情，你都只有先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你才能通过他们的一些资源来为社会做出回馈。所以来说加入这里面是五花八门，就是说这是一种阶梯，爬向利益顶层的阶梯，这没有什么意义的。而且你看这里面那个党的领导干部，是领导干部，所以就是当官的既得利益阶层呢占70%，也就是说这所谓共产党的这个党代会呢其实不是什么党的代表组织，而是怎么说呢，就是中共领导层的一种会议。所以对所谓的民主也好，或者是他们的选举也好，这些都是一种过场的形式，并没有任何的意义。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们是决定一切的。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你们播送的霞格巴翁就铁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噶夏这时不再害羞了，按照习惯送牛、干果、鸡蛋等礼物至英国军营。噶伦们也访问了荣赫鹏。当时论证在进行时，一个西藏喇嘛偷进英国营房攻击2名官员，一个是凯莱上尉，一个是医生克克扬格，使他们受了重伤。这个喇嘛被捉住审问，但他坚决不说属于哪个寺院。西藏官员说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个人，后来这个人被当众吊死。后来在英军驻拉萨期间，一名藏官和三大寺各派一名代表住在英国军营作为人质，以防发生类似事件。荣赫鹏通知噶夏，英国人的要求是签订一个协定，关于对远征军的赔偿、交换俘虏和划分界限都进行了讨论。英国人提出的条件总的来说对西藏是不利的，但是春都和噶夏都认识到一点办法也没有。达赖已经走了，国力很虚弱，在吉隆和瓦努与尼泊尔的纠纷还没有解决，还有中国军队正在科姆干扰雅隆、理塘、巴塘和襄城的地方行政。北京的满洲人不理会西藏人的控诉，面对着两个敌人，为什么不找个朋友呢？毒药有时可以治病，春都说可以接受英国人的条件。慕容年7月27日，也就是1904年9月7日，在布达拉宫的大殿签订了一份条约，代表藏方的是摄政甘登赤巴和4名噶伦。春都的4名秘书长和三大寺的代表，代表英方的是荣赫鹏。以上听到的是霞格巴翁就铁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伊美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